傅春宝吴晓一口气跑出30多里，回头一看没人追，小哥五个都乐了，看来呀是没事了。石宽就说：“师兄啊，哎，这么跑就对了，他们上哪儿找咱去？这么大个世界，就即使找到头上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春宝点点头：“但愿如此啊。”也不知道咱师傅现在在哪儿，师伯在什么地方，管呢，咱往前走，咱的老师傅说叫咱打前站吧，咱先到泰山脚下把店房找好了，等着老师。嗯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说着他们又往前走，天就黑起来了。丁猛双手捂着肚子：“师兄别走了，都黑了，找地方住下得了，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，你听呱呱直响。”他这一提醒，这几个人都有同感，光顾跑了，都饿了。年轻人消化也好，春宝看了看天，真得找地儿住下了。怎么办？咱往前走走，有适合的地方咱就住去。又往前走了2-3里，你看，嘿，前面有个不大的小屯子，书中代言叫靠山屯，旁边是大山，这的地势是越来越高，一直通到泰山，两山夹一沟，有那么稀稀落落十几户人家，靠着屯子边就有一家小店。你看店房不大，有灯笼杆子，上头悬着红灯，离多远就能看见。春宝一瞅有店房，高高兴兴来到近前，门呢你都关着，看了看里边有灯光。王德成过来叩打门环，嘣嘣嘣，哐哐哐，就听里边说话：“谁呀？”“是店房吧，我们要住店。”“好嘞，稍后啊。”门开了，灯光一闪，里头出来个伙计，一看这个伙计能有30来岁，两撇小黑胡，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，一看呢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主。这伙计呢拿灯光一照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人。哎呦，喂，你们要住店？春宝点了点头：“有房间吗？”“多的是，五位里边请吧。”小哥五个跟着他进了店房，到里边才看清，这店房叫高升老店。来到柜台这儿了，一看柜台的后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坐着，正喝茶。一瞅这个主能有40来岁，长得细高挑，黄白净的，给人的印象也是个聪明伶俐的主。另外忙里忙外的还有那么6、7个伙计，他们五个人一进来非常引人注目，所有的人这目光唰都集中他们身上了。伙计就说：“掌柜，五位大爷要住店。”“哎，欢迎欢迎。那么你们是想住好点的房间呢，还是对付一晚上？”“嗯，明天我们赶路，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。”“好吧。”我说：“老五啊，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。”“哎，好嘞，五位里边请。”伙计提灯引路，把他们带到跨院，跨院2间房，开个门，掌上灯，哥五个一看，哎，十分宽大。伙计还说呢：“五位看看怎么样？就这屋啊，10位8位都不能挤着， 被褥都是新拆洗的，您看还满意吗？春宝往这屋看看，往那屋看看，
行，就是这儿了。
好嘞，伙计给掌上灯，转身出去。您还真别说，服务态度还真好。提了两个大木桶，一桶是凉水，一桶是热水，拿了两个铜盆、毛巾、牛油、肥皂，全往这一摆。五位，洗洗脸吧，烫烫脚。
好嘞。
哥五个满身是尘土啊，净完了面，漱完口，把脚也泡完了，伙计全收拾下去，就问五位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哎，伙计等等，我们着急赶路，还没吃晚饭，你这儿有饭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街上有卖的吗？
嘿嘿，
大爷，咱这店房连住店带吃饭是一式啊，您吩咐下来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，太好了。那么我们也乏了，也饿了，越快越好，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。
好嘞。
伙计先泡了壶茶，转身出去，还真快的，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，满满登登的拖了一托盘，往桌上一放，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，还真行。五香茶鸡蛋，五香豆腐干，一摞大饼，另外这还有焖肉、酱牛肉，切的满满登登两盘子。丁猛一看有肉，咧着大嘴，他乐开了，
嘿嘿嘿，真行啊！我闻闻，可真香。
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，大伙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急什么呢？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、五只酒杯给放桌上，五位请用饭。春宝一看，
爸爸，
伙计，我们没要酒，明天还得赶路，这酒你拿去去。大爷，您听我说，旁的您不吃都行，这酒可不能不喝。
哦，
什么意思？您听我说呀，凡是住的我们店房的，特别是第一次光顾的客人，我们掌柜的必须敬酒一壶，这是我们自己酿制的，叫蜜里香啊，您尝尝，倍儿香倍儿香的。这边奉送白饶，不要钱。说着这个伙计啊，就给满了五杯。你闻呢？你还别说，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，哎，倍儿香。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，你是这一天善折腾了吗？又累又乏，真想喝点酒睡个痛快觉缓缓乏，皮鼻子一闻这么香，口水都下来了。
哎，
师兄，那就喝吧。春宝也爱贪杯，只是自己的身份所限，什么事儿都得带头，姑家怕老师责怪，他一看师弟都愿意喝，何必扫大家的兴呢？再说五个人喝这一壶酒也不会耽误事儿。
好吧，那就喝吧。伙计，转告你们掌柜的，我们这儿谢谢了啊。
哎，好说好说，这不算什么，如果五位觉着不错，咱这可有的是啊，随时打招呼。说着伙计退出去了，把门倒带。石宽忍不了了，一扬脖喝下一杯去。
哎呀，
师兄啊，快喝快喝，这伙计没说瞎话，真是蜜里香啊，喝着一口满嘴喷香，心里甭提多舒服了。说着他又喝了两杯，其他人也抢着喝，春宝一看那我也喝吧，也喝了两杯。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？ 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，时间不大，喝干了。石宽就说：“师兄啊，你再叫我不过过瘾，再来一壶得了。”春宝也没喝够，好吧，就想招呼伙计，但是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，舌头根有点发硬，这怎么回事？紧跟着嘴唇发麻，嗓子发硬，头发胀，心口里觉着恶心。石宽呢，这哎，再想往下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不单是他，那四位也是同样，
扑通稀里哗啦，扑通扑通扑通，
全躺下了，眼睛往上翻，手刨脚蹬，嘴里冒白沫。这您还没听明白吗？中了毒药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开了，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，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，手里拿着绳子，拿着家伙，进屋看看这五个人。他娘的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我说老五啊，你看这招灵不灵啊？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，先把他们稳住了，一壶酒解决问题了，拔。就这样，吴晓被人绑了。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？出了龙潭又入虎穴，党家庄那是龙潭，这就是虎穴，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。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嘿，您还不明白吗？这靠山屯，就这店房是黑店，跟黄梁庄都有直接的关系，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，他们是一回事儿。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，十好几口子，能完得了？他们前脚刚走，人家的人就回来了，后来把那坑啊，人就刨开了一瞅啊，都死了，就报告了吴刚。吴刚是暴跳如雷呀、这么些年没出过这事儿，这五个小子哪儿来的？绝不能便宜他们，马上撒下人马。这靠山屯也得知信儿了，靠山屯这掌柜的人送绰号叫夜猫子，姓党啊，叫党七，手下就是那个伙计叫党五，他们都是开黑店的。开黑店干嘛呀？不做好事，看着什么少妇长女有姿色的，用酒灌醉，秘密的送到黄梁庄，交给吴刚享受，有钱的一刀给人抿了，财产归他们，这算得点外快。您说这个吴刚这个胆子多大呀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呀。自从夜猫子党五接着信儿之后，听说有五个人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，穿着打扮什么样什么样，他就记住了，心说能在我这走吗？要在这走，他插翅难飞，派人在靠山屯的屯口放哨，哥五个刚露面人家就知道了，所以才定了这条稳军计。年轻人他不懂事儿啊，这一贪杯，结果叫人抓了俘虏。党五一看一个不差，就是这几个小子，马上禀明大爷，有人骑快马到黄梁庄送信儿，30几里地催马就到。吴刚听了信儿之后是又惊又喜， 马上派黑三儿骑着快马跟着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。黑三儿也来了，到了屋里头一看，
嗯，就是这五个兔崽子。那三爷怎么处置？大爷交代了，由大爷亲自处置，套车把他们拉到黄梁庄去。
这五个人是一无所知，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车上，把他们的家伙零碎都带着。夜猫子没跟着去，
因为这店房还离不开他，
就那伙计跟着去的，
干嘛呀？领赏啊。
书说简短，鞭子一晃三十几里地到了，到这天还没亮呢，大门分左右，车子赶进去，来到府门外头，车子停住，黑三儿吩咐一声，俩伙计架一个，俩伙计抬一个，把他们拖到院里，一直拖到大厅的廊檐下边，往院一放。黑三儿转身进了屋，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，东霸天吴刚气满胸膛正在这坐着，周围站着几十号垂手站立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，因为大爷生气了，他这一生气就爱找茬，说要你的命一点都不悬，所以都害怕。屋里静悄悄的，黑三儿进来单腿打尖儿，爷，哎，那五个杀人凶手如数带到
啊，是他们吗？
我看了，没错，把他们都抬进来我看看。
哎，抬进来，
抬进来。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，借灯光看看，探娘家来的，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东西，让他们明白过来。
是喽，
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、啊！往脸上一泼，时间不大，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。就与此同时，就上绳子了，单三扣、双三扣，哪扣不及，用脚蹬，嘁哩嚓嚓，勒的是结结实实。等春宝明白过来了，就觉这胳膊不得劲儿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呀，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？脑筋嘣嘣嘣直蹦，灯光有点刺眼。等拢目光仔细一看，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这哪是房间呢？好像五帝三罗殿。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，这人中等的身材，能有四十六七岁吧，头戴软包巾，身披团花袍，你看长得不怎么地，他穿的可是一流的，从服装上判断是本宅的主人。一看那个黑三儿在旁边也站着，那个伙计也在旁边站着，一切全明白了，但他没说话，接茬一桶杯石宽、王大成、张大猛、丁猛全明白过来了。这丁猛就吵吵、
他妈这怎么回事、给我解开，他娘这怎么回事。
黑三儿跳过来，二话没说给丁猛来俩嘴巴，啪啪，小子把眼睛睁开，瞅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杀完人就跑，你们以为就没事了？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哎，今儿个就到了你们的末日。吴刚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，鸭子腿拧着品着茶，打量五位小弟兄。
说你们是哪儿来的，叫什么名啊，干什么的？
要如实的招供，说吧，
说叫什么名字？
也问你们呢，
哎，快说。
黑三知道富春宝是头，尽管不知他叫什么名，但是审问自己的时候都是他带头。黑三就过来了，小子说你叫什么名。春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他气谁呀？气自己，心说我呀难怪不能成名，难怪成不了大事，我首先我就不是东西。老师把四个师弟交给我了，我是小头头，处处事事得加检点呢，我都干了些什么呢？我这嘴怎么这么臭，我怎么这么馋，说不喝就应该不喝到底呀，为什么犹犹豫豫喝呢？结果中了人家的诡计了，
该该呀，这是报应啊！
那么光气自己也没用啊。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九死一生啊。春宝到了现在，把心一横，冷笑了一声：“
哼，
问我叫什么名啊？
对，说叫什么名？
姓祖啊，一个字儿宗。”吴刚还没反应过来，
哦，
你小子叫祖宗？
哎呀哈，
好小子，死到临头敢找大爷我的便宜，
打他！
这帮人往上一闯，乒乓就一顿拳脚，把春宝给揍的是鼻子口窜血，
那还好得了吗？
石宽就骂上了：王八蛋，爷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们。丁猛的也说：我骂你们八辈祖宗，把爷逮住你们敢怎么的？这五人跟五只虎一样，别看捆着，奔奔直蹦。黑三儿过来：爷，这几个小子强梁惯了，您跟他废唾沫没用，干脆挖坑活埋了就得了。
啊，不，
我还有个犟毛病，非问出他们是谁来不可。撬不开他这嘴巴，我就不叫东霸天。屋里狭窄，到院里把他们吊起来。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外边准备上了，杆子也搭好了，把哥五给吊起来，双背吊得高高的，脚底给坠着石头，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呐。院里几十号各拿个灯球火把照得瓦亮，有人把椅子搬出来，吴刚往吴小面前一坐，说不说叫什么名？
不说我可不客气了。
五个人就是不说。
好，
好样的，
打！
这点这鞭子啪啪啪。吴晓可吃了苦了，衣服都叫人打坏了。春宝一瞅，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，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，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！是的，现在不能说软话了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。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，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，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。他呀能绷住劲儿，石宽丁猛也将就，那俩人不行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，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。心说呀，这玩意打起来没完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。